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耶稣的恩典，也让小弟这次有这个机会，跟我们社青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这次要用马拉基书的婚姻观来谈两件事情，谈神所憎恶的两件事情。我们的课表是排谈事不可。其实是不可就是在这两件事情里面，所以今天晚上我会谈第一件事情，明天谈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可嫁娶主外，我们圣经都是谈外邦了哈，嫁娶外邦。我想现在这个名词我们尽量不要用，你讲外邦人家会很生气，我是外邦，你们是什么呀？所以我们讲族内还是族外，还是未信主的信主的人，好不好？不要讲外邦啊。所以今天晚上谈不可嫁娶族外，明天讲不可离婚。好，我们来先来看马拉基书二章第十节。马拉基书二章第十节。第十节到十六节，我就根据这段来谈马拉基书的婚姻观，谈神所憎恶的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不可嫁娶主外，第二件不可离婚。那我们先从第十节一直读到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过一次。第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举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虽然神有灵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这一段里面谈到神所憎恶的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十一节所说的，犹大人行事诡诈。诡诈这个词在这一段连续谈到好几次，他们诡诈怎么样，等一下我会说明。好，第一件事情，十一节所说的，他们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就是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所以这件事情是神所憎恶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十三节所说的，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一件这样的事跟前面一样是神所憎恶的。他说什么呢？是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就是下面所说的休妻，就是离婚。所以嫁娶族外以及离婚是神所憎恶的两件事情。所以今天晚上我先谈第一件事情，神所憎恶的事情，不可嫁娶主外，就是要主内联婚。通常一般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听到这个话题，一般青年人都会说，又来了，又过来啊，又过来啊， 哈，老是谈这种题目呢，这种八卦的题目，老掉牙的题目，从小一直就在听到现在，我们不知道吗？我们不知道要族内联婚吗？我们不知道要这个不可嫁于族外吗？那为什么要一再谈？其实老讲，谈这个题目是吃力不讨好的题目，不好谈了不好谈。好，那我们怎么把它谈的也比较生活化一点不会很僵硬了，很僵硬很教条式的，其实不是了圣经他这样写有他这样的道理为什么不可嫁娶主外，要主内联婚？好，第十节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因为嫁娶主外就是背弃神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圣经讲的，就是背弃了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第十节他这样说嘛，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样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所以前面第十节他一开始讲说，如果这样做就是背弃了神所立的约，所以后面谈两件事情嘛，就是不可嫁娶主外，不可离婚，这两件事情都是背弃了神所立的约。神的选民是独特的，是神分别为圣的民，是神建立圣与神建立圣洁的关系哦。好，再来十一节说，这样是行的可憎恶的事情。好，为什么是可憎恶的事情？他这边说，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原文小字的说不做圣地，为什么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好，可憎恶的事情就是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神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就是分别为圣，所以我们是独居的民，在万民当中我们是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的身份是这样子神与我们立约要让我们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那这边说娶了拜外邦神女子为妻，他特别强调拜外邦的神的女子为妻，所以这个就是亵渎了神的圣洁，这样就是背弃了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娶侍奉外邦女子还是男子嫁给外邦男子不管是女子男子好，这代表什么呢？如果你是这样嫁娶的，就表示你接纳异教这一些风俗他拜神的这一些生活他的一些观念做法相信他们的神，等于亵渎耶和华真神所以其实他是这样讲的了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婚姻会影响信仰，信仰会影响婚姻。好，我们先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十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十节，三十四章第十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好，他这边说神要与我们立约嘛，所以刚刚谈到，若是这样，就是背弃的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这边说神要与我们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视为的外邦人就是看见耶和华的作为，我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十一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十二节，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 好，这边又说立约了。好，前面谈到说神要与我们立约，我们已经与神立约了，怎么还可以跟这一些不是神的选民来立约呢？立什么约呢？他说后面有谈了，为什么 不可以跟他们立约？恐怕他们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好，这边特别谈到，其实生活就是信仰，信仰就是生活，什么样的信仰就过得什么样的生活。所以看一个人的生活就可以知道这一个人的信仰。过去这个国中小推行开始在推行那个什么本土文化乡土文化，其实本土文化乡土文化是什么文化？庙宇文化了，庙宇文化。所以其实生活就是信仰，信仰就是生活。好，这边说这样会成为你们的网罗，所以十三节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他们的神，因为神是祭邪的神，因为祭邪者只怕你们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们，你们便吃他们的祭物。好，十六节他就带入说为什么会跟他们立约，又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们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所以 这里也是从立约的角度来谈，然后慢慢带入到最后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所以因为婚姻的关系会影响到信仰，会影响到信仰所以就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个网罗了所以嫁娶不是嫁娶族内嫁娶族外这边特别谈到是背弃了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就是行了可憎的事，就是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我们继续看生命记七章十一节，我先从圣经的真理教导先谈完之后，我们就会进入比较生活化的等一下我就谈谈比较生活化的事情因为总是不能说我认为我以为圣经说那我们用圣经的根据然后带入现实的生活我们先进入历史，进入真理，然后从历史真理当中然后走出来进入生活，就是用真理来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先解经然后再应用生命记七章好，七章第二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们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你看这边也从立约的角度切进去好，不可连续他们，第三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调过来看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当中拣选你设作自己的子民。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当中是最少的。第八节，因为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法老王的手。好，以下简略。好，这里也是从立约的角度切进去啊，说不可以跟他们立约，不可以跟他们的结亲。好，第六节说，因为神拣选我们归他为圣洁的民所以如果是嫁娶主外的话，就是背弃了神所立约婚姻会影响信仰。如果影响到信仰，离弃了神，去拜了这个外邦女子男子所敬拜的神，离弃了神，那就亵渎了神所喜爱的圣洁这是圣经在旧约的时候所教导我们的。到了新约，保罗也是这样谈到这种观念，也是用圣洁的角度来谈到婚姻我们来看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往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十七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物，我就收纳你们。十八节，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好，这里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轭。所以这边谈到很多的这个相对的对比啊，相对的对比，义和不义，光明和黑暗，基督和比列，信主的和不信主的，神的殿和偶像，所以这边的对比出来说是不相交的，是不相通的，是不相合的，是不相干的，是不相同的。好，谈到最后这边说，神要在我们中间居住，在我们中间往来，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十七节这样特别强调圣洁的观念，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你们就是指着神的选民，神的儿女，从他们中间出来，他们就是指着这个世界。好，从中间出来，他们中间出来说什么呢？与他们分别，分别才能为圣，分别才能为圣，所以这样才不会沾染不洁的物，这样神就收纳我们。神说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所以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一种教导。马拉基书那边是从立约的角度，圣洁的角度，在谈到婚姻的这种观念，婚姻观。所以嫁娶主外，马拉基书那边说是神所憎恶的事情。好，现在来谈一谈，既然是这样，那就谈到主内联婚的重要性了。主内联婚的重要性，为什么要主内联婚？刚刚有谈到，因为婚姻会影响信仰，信仰会影响婚姻，一定会，一定会。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例子了。我们看《生命记》七章第三节，七章第三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第四节，因为他们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好，这是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以前，摩西透过神的吩咐来教导百姓，要百姓谨慎，你们将来进去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居住的时候，不要这样哦。结果呢，后来他们真的是没有谨慎，没有按照这个神的吩咐去做，也真的跟迦南地的居民联婚通婚，到最后哇，信仰就随从了，另外一半的信仰就惹神生气，确实是这样哦，确实是这样。所以婚姻会影响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也会影响婚姻，转离不跟从主。圣经谈到这个有智慧的王所罗门王，他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智慧。所罗门王也是在这一件事情跌倒。请问我们有所罗门王的智慧吗？我们有所罗门王的能力吗？所罗门王都在这件事情上跌倒了，何况是我们呢？所以我们看圣经，我觉得圣经非常的真实，当这个人 很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不管这人的优点他的缺点都很诚实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看到优点我们学习，看到这个缺点软弱，不是说批评论断这个所罗门王这个很糟糕呢，怎么做这种事情呢，怎么样呢，其实不要用这种角度看，要看说连所罗门王这么有智慧的人也在这件事情上不小心跌倒，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要更加谨慎好比说现在看到比如说教会的长子负责人传道也做这种事情真的是很糟糕，批评论断让我想想连长子传道也有这种软弱，何况是我们呢，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好不好，要更谨慎的来看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第二节，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第三节，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六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第六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第七节，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山上建筑丘坛。第八节，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好，这里就谈到所罗门王犯罪犯罪的原因就是随从他所娶的这些外邦敬奉外邦神的女子去敬奉他们的神，所以惹神生气犯罪，所以连所罗门王都是在婚姻上面来失败影响到他的信仰。第二个，如果没有主内联盟的话，信就无法延续，不但我们自己的信仰会受到影响，下一代的信仰也无法延续。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要得虔诚的后裔。如果没有主内联婚，要得虔诚的后裔很困难，很困难。另外一半会允许把孩子带来教会吗？很困难很困难所以信仰会没办法延续，很多人没办法将孩子带来教会，他很想要把孩子带来教会，但是他的另外一半不准，不准。如果要带来，就要闹家庭革命，所以不能将小孩子带来。好，有些人有办法将孩子带来，但是他的另外一半，他的太太、他的先生告诉他说：“带去教会噻，听就好啊，听就好，不要去受洗哈。信就好啊，我们能信得起别去教可以，但是不可以受洗，听就好。所以小孩子不能带来教会，小孩子不能带来不能受洗，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没办法去感受体会。自从我当传道后，每逢学生联会、国中班还是少特班高中班都有甚至到高中班都有，每一次在办圣餐的时候都有人在哭，不是哭他说 不是哭他犯罪他不好领圣餐，是说他没有受洗他不能领圣餐，所以他都很想领圣餐。那为什么每次我都不能领，都看到别人在领？每逢教会灵恩会的时候，人家在受洗，他都很想要受洗，但是他没办法受洗，因为他爸爸不答应，他的妈妈不答应，所以他非常的难过。所以我看到这一幕，其实很多时候他掉眼泪，我是很掉眼泪，很难过。小孩子的悲哀我们知道吗？小孩子的悲哀我们知道吗？所以我就问他，因为他爸爸妈妈没有主内联婚嘛，我就告诉他，以后你要让你的小孩子跟你一样吗？他说知道，我绝对不会，因为很难过。对呀，没有错啊，没有错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婚姻上面真的是主内联婚不要让这个小孩子的这种痛苦难过我们没办法去体会的没办法去体会，没办法带孩子来教会，孩子不能洗礼。我就问他说，你不想洗礼吗？传道，我很想洗礼，但是爸爸妈妈不同意。所以我说好，没关系，你祷告求主保守你，等你18岁的时候，18岁你就可以自己做决定了啦，因为我们律法就是我们的法律规定就是这样。那如果他现在的监护权还是在他爸妈妈手上嘛，所以如果是他愿意的，但是教会也帮他洗的话，如果他爸爸妈妈生气要去告，当然也告不成了，但是会添加麻烦的，因为他现在监护权还是在他爸爸妈妈的身上，所以这个很多时候是很无奈的，很无奈。所以我曾经注目过一间教会那个姐妹每半年就会来问我，传道可以不可以洗礼？她我在那间教会注目4年，后一年我才帮她洗礼，但是每一年她都哭，每半年她都哭，她哭着我跟她哭，因为她的妈妈不同意她洗礼，是她很想要洗礼。她来问我的时候，我说等你18岁的时候所以从好像是国一一直等到国三等到那个他18岁那一年，他才来洗礼。因为他妈妈说，如果你去洗礼，我告教会，我就去告教会也有这种父母啊，没办法孩子很难过了好，信仰无法延续所以这我们没有碰到，我们没办法去体会好，再来，为什么要主内联婚呢？主内联婚才能同承生命之恩。看彼得前书3章第7节，彼得前书3章第7节，3章第7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婚姻就是一同来承受神所赏赐的生命之恩。信仰就是生命，不同的生命如何来承受神所赐的生命呢？没办法所以这边说同承同承生命之恩这个生命之恩是神所赏赐的，信仰就是生命所以同承受就是说彼此相关的领受。所谓相关的领受，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生命是同质的，是一样的是受过神大水洗的这个宝血洗净的生命，是更新的生命所以在神面前的生命是同性质的。生命之恩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作为赏赐，要赏赐给我们的。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呢，怎么来承受神所要赏赐的生命之恩呢？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没办法的所以主内联婚有它的重要性，因为婚姻会影响信仰，信仰会影响婚姻，因为主内联婚才能同承神所要赏赐的生命之恩。好，现在开始谈一点比较轻松的了为何不主内联婚的原因？好， 我来谈一谈我所了解的原因了。那如果我一谈觉得你们觉得哎，还有很多点啊，传道你好像这个 LKK 了哈，跟不上时代了，等一下我们有双向沟通 OK 哈。为何不组内联婚的原因，通常第一个原因说找不到对象，找不到对象哈，因为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台湾啊啊，大概50,000多人而已嘛哈，少数当中的少数啊，所以哈找不到对象，寻找的范围太小了，确实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不是绝对的原因哈啊，找不到对象。那为什么会找到不到对象呢？我们范围，比如说我是属台北教会。哎，我认识的不只是台北教会啊，我们全台湾200多间教会了，对不对？怎么只有台北教会呢？哎，怎么只有我们北区的教会而已呢？我们有7大区呢，啊、哦，而且我们这个5大洲有教会啊，哦，所以说找不到对象当然是有原因之一，但是不是绝对原因。好，那我们就要扩展我们所认识的对象了。你看到从小我们就接受宗教教育嘛，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然后慢慢的就啊这个少特班聚会啊，就是在我们北区，比如说我们用我们北区来讲，我们有小区还是群区的啊，这个啊，从少特班就有特别聚会，开始认识别间教会的弟兄姐的嘛。哎，到了高中的时候，哎啊也是认识哈啊这个哦，如果是北区的话，也就是我们北区哈，都跟我们同年龄的弟兄姐妹嘛。哦，到高中有哦，高中学生联谊会嘛，到大专的时候，那是全国啦，全国的大专生集在一起啦，哦，连续4年你都参加的话，哇，开玩笑，认识的对象当然很多嘛，啊，那如果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参加团契，哦，参加高级班，啊，但我们认识的对象又很多啦，哦，如果我们又一起做服事的工作，一起去啊。协助学生联会的辅导员的工作，三辅的工作，哎，我们又好相处的啊，这个认识的机会又很多。我的孩子一个大二，一个大一，我都跟他们讲，哎，如果你在团契教会当中有认识的对象，有心理的对象，很好，不是可以开始交往，回来跟爸爸讲，你要放在心上，哦，不是说可以交往了，哦。哎，你为什么可以？你为什么会欣赏他？好，哇，就是你们同工还是同团契啊，一起带三福，一起带啊学生联合会。哎，这个弟兄非常有信仰，这个弟兄有责任感。哎，这个弟兄幽默，这个弟兄怎么样？哎，啊，你欣赏他，很好，你放在心中嘛，可以啊 ，OK 啊 ，OK。哦，但是交往是什么呢？团体交往，不要私底下交往。在我们的社青班，在我们的高级班，在我们的大专班，其实那个就是团体交往，团体交往就是最健康的，就是认识两性最好的方法。怎么跟两性相处？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对象？我将来的这个对象啊，哦，是怎么样？哎，这个慢慢了解自己的需求，也去找适合我们的人，我们也去做一个适合别人的人，那个就是过程。啊，那个就是过程，所以，一般的原因是说，找不到对象了，所以我们要多多参加聚会，多多参加教会活动。感谢主，今天就是参加活动嘛，我们北区社青联欢会，这个就是参加活动嘛。哦，当然不是参加活动，特别是要来相亲大会。以前的大家很怕，哎呀，这个未婚生联谊活动及相亲大会，我爱红娘在那牵线，哦，我们这个永祥大哥就是红娘。不安的啦，不一定是安的嘛，哈，对不对？啊，不要把它那么严重，哦，看得很紧张，没有，不是这样的，哈，哦。当然也希望说我们啊，这个过程当中彼此能认识嘛，哦，多多认识，我们就那个对象就更多了嘛，哦，范围就更广了啊，哦，所以要多多参加哈教会的活动团契。那我们的长辈、父母亲、教会的啊这个婚介、长子、传道都要关心。这一块我就特别会关心了哈，所以我们台北教会的社青大概都会被我问过，有的人在关心你吗？传道来关心你好不好？帮你介绍好不好？我都会去主动去问，所以我们这个长辈要去关心了哈。好，再来哈，为什么找不到对象？老实讲哦，我们信主的人哦，那个没有信主的人哦，都会很热切的追求我们，因为我们。 原本就这个人数就很少了嘛，对象就很少了。哦，那一般哦，老实讲哦，我们族内的青年都比一般外面优秀了。老实，我是讲一般了、啊、哈，不是做绝对了哈、啊。啊，所以当然外面的，哎，这个男生会追求我们的姐妹哈、啊，哎，这个女生会追求我们的弟兄啊，哎，啊，所以哇，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哦，被追去了，哇。就交男女朋友，然后最后都结婚了，哇，我们族内的对象又减少了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哈、哦。再来哈、哦，我要讲一点，从信仰角度来讲，一般姐妹哈、哦、都比弟兄热心，信仰也比较坚强，特别这个信仰的坚持度，老实讲，姐妹会比弟兄好，不管到哪个地方聚会。姐妹这边都比较多了，弟兄这边都比较少人啊。过去弟兄都哎、欸，我要上班呢，上班很辛苦呢，回来很累了呢。哎、欸、啊，现在人家做太太也在上班啊，啊，下班回来还去菜市场买菜，回来还靠洗手做羹汤。哎、欸啊，那先生回来呢，翘着二郎腿在那边看报纸哈。哎、啊、对啊，煮好了叫他吃，吃饱饭之后又翘着二郎腿在那边吃水果。哎、欸，那太太就赶快洗碗拖衣，弄完之后人家还可以来聚会。怎么？哎，我们怎么没办法来聚会呢？奇怪啊！嘞，是啊，哦，所以我干嘛这地有工没归了？搬单的搬，打工的很累很累，人家也在上班呢、啊。这是信仰的坚持度，从古时候到现在都是这样。好，你看哦，跟着主耶稣那一群人是谁？妇女，对不对？一直跟到哪个地方？十字架下还是那群妇人，不是那一群弟兄，很奇怪。哦，所以啊、哦，弟兄要加油。真的弟兄要加油啊！姐妹的信仰坚持度啊，老实讲啊，在那个主内联婚这一块，我看一看还是姐妹的那个坚持度比较好。哇啊，那个弟兄坚持度没有那么好啊，结果就是啊，嫁娶不是主内的。哇，那我们姐妹要嫁谁呢？哎，我们这边都是娶那个不是主内的啊，这边要嫁给谁？很奇怪啊，所以这是一种现象了哈。好，第二个，第一个是刚刚是谈到说哈、哦、找不到对象。好，第二个没有适当的对象，没有适当的对象。我曾经听过哈、哦，那个有些人说传道没有货了啦，无货呀啦，无货呀啦。老实讲哈、哦，我们认为哈、哦，有一些人认为好的弟兄、好的姐妹都哦娶的都嫁了。好的弟兄好的姐妹娶的都嫁了。好，如果你们觉得说简传道不错，做丈夫不错，哎、欸、我说如果啦、哦、如果好，为什么我好你知道吗？我太太训练出来的呢，好不好？婚姻训练出来的啦，我以前的不是这样嘛、哦、所以你觉得他好，为什么？他原本不是这样啊，是他在婚姻过程当中他太太训练出来的、哦啊、如果你说我太太好的话，也是我训练出来的啦，对啊、哦，所以婚姻其实要去经营，要去学习啦，要去学习。为什么我们愿意学习呢？爱使我们学习，学习使我们相爱、哦、相爱容易相处难，怎么会呢？不会啦、哦、当然相处是蛮困难的，因为两个不同的生活环境背景的人嘛、哦、要生活在一起，当然一开始要磨合起来，看你肝胆、哦、所以说困破三鸟草秋，两个心还抓不到。哎，要睡破三件草席，时间要多长啊？抓到的心还是抓不到了哦，所以没有那么简单哦。婚就是不断的学习啊。为什么我们愿意学习？因为我们相爱，我爱我太太，我太太爱我，所以我们愿意学习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愿意退让啊。哦，所以婚姻遇到问题都是一样的。好，没有适当的对象。因为有些人过分看重外在的条件，加入外貌协会啊，都看外貌啊。当然，人当然都很注重那个外观了、啊、哈。我曾经就找一位啊弟兄啊跟他谈，这样跟他讲了、啊、哈。我说啊，外表不是很重要啦，啊，这个美丽哈、啊、只是暂时的啦。他告诉我什么呢？传道，我知道了。外表不是很重要，但是很需要啊。哦，传道，美丽是暂时的，没有错啦，但是她的丑陋是一辈子的啊。我总是不能哦，半夜醒一种，吓、哦、一跳了啊、哦！那是他的说法了啊。 我是说真的是这样吗？不会啦、哦、好，过分很重、哦、那个门当户对，比如说学历啦、身份啦、地位啦、哦、过分很重，门当户对、哦、好。那有些是别的原因，有些是自己的原因。别的原因、哦、跟自己的原因都有两种，一种就是自高，一种是自卑。有些人、哦、哇那个哇，我曾经、哦、有弟兄、哦、请我帮他介绍了、哦、我说嗯哎，你有什么条件吗？他说传道没有什么条件，哎，我都写在这里。我看一看啊，列了十几项。他说他没有条件，哎，身高要多高、哦、学历要多高，一个月收入要多少。我看一看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我没办法，那你直接找主耶稣定做一个他，用主他定啊，哦，开了很多条件，哦。主耶稣抱歉，神在造夏娃的时候，圣经说神使亚当沉睡，后面那句说什么呢？亚当就沉睡了，对不对？神使亚当沉睡，亚当就沉睡了。沉睡的意思就是顺服了，他就睡去了。好，神造夏娃的时候那个过程，亚当有没有看到？因为他已经沉睡了，对不对？如果那个亚当假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多看、哦、当神在造夏娃的时候、啊、他一定会遇见，对不对？会不会见？哎呀，神啊，那个头发长一点，我喜欢那这个长发飘逸的。神啊，那个鼻子、哦、高挺一点、哦、神啊，那个嘴巴太大了、啊、神啊，那个萝卜腿、哦、他一定会有意见、啊、结果、哦、神在造的过程当中他都没有意见。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看见，沉睡的嘛，叫顺服哦。所以他眼睛一张开，夏娃已经在面前了，对不对？哦，所以哈、哦，其实如果顺服的话，神会把啊、哦、我们的另外一半，神会安排、会配合、会带来我们的面前。但是神不会强迫人，神不会强迫人。我来讲，这就是你某；我来讲，这就是你翁。哈，那敢无别人？啊、哦，对不？啊，你甲娶伊，啊，就先甲我强逼来看。神不会这样嘛？好。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好，下面那句话说什么呢？亚当说，他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这句话是说的，不是神说的哦。没，来来来，亚当我来讲，来，这就是你的骨中肉中。哇，这亚当一定说哈卡安呢，好，是他自己做决定，所以神会安排，但是我们自己要做决定。 OK，好、哦，神会安排哦，但是我们自己做决定啊、哦。好，一般哈、哦，我们会嫁娶哈、哦、这个啊、主外哈、哦，大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刚谈到就是在主里面找不到适当的些对象，所以我只好啊向外发展啊。这个理由好像是这样的，对，我都吹，我不是外地主内吹嘛，啊，我都吹啊，吹不到呢，我往外发展啊，哈、哦，哦啊，所以啊，觉得哈、哦、没有适当的对象啊，这个所谓都。所谓适当的对象、哦、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呢、啊、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观念、哦、所谓的、这个适当的对象标准不一样。有些人说要门当户对嘛，有些人说要身高啊、体重啊、学历等等啊、哦、那 有些人、哦、他觉得是要再磨一点嘛、哦、所以没有绝对的这个标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造夏娃的时候，要为男人造一个配偶的时候，说一句话：那个男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那神设立婚姻啊，帮羊到配偶，目的是什么呢？帮助他。好，这个所谓的帮助就是帮他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的工作。所以这个适当的对象。就是说是不是能彼此帮助来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哦、所以、啊、这适当的对象应该是这样、哦、我有相同的信仰基础才有真正幸福的家庭生活。所以我们要、啊、真正的让神做一家之主，家庭才能幸福满。所以我们将神赐福给我们的、啊、这个作为考虑，适当的对象那个条件。好，这个对象是不是能成为神所赐福给我那个条件、哦、这样才能找到适当的对象。 一般我们都一直在找适合我们的人，找适合我们的人，但是我们都忽略一点，我们是不是别人适合的人？当然会找一个适合我的人，对吧？哦，我这位姊妹，我感觉你足适合我的，你当做弯木嘞？嗯，无啊，我都感觉你无适合我啊。有些人哦，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曾经有弟兄跑来告诉我，传道，你帮我做媒人，我要娶那个姐妹。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神告诉我的啊，神启示我的啊，你敢在？我就跪下来祷告啊，神啊，如果那个姐妹是你所赏赐给我的对象，我就跪下祷告，她的影像就浮现在我的眼前。结果我三次祷告，她的影像都真的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说哦，你这做冥盲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这个弟兄就跑去告诉那个姐妹说，某某姐妹，你要嫁给我，这个是神的旨意。好人这样啦，这个是什么？我们要找适合我们的人，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个适合人的人。OK， 好，那我觉得说我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当然也要考虑嘛，考虑什么？第一个，健全的信仰，对啊，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有健全的信仰吗？也信仰有坚固吗？第二个，有没有美好的品德？那女孩子要选择这个弟兄丈夫，对吧？做一个丈夫就是要挖苦的，这个男人肩膀吗？这个男人有责任感吗？这个男人爱家吗？这个很基本的，很基本的这个条件一定要有，对吧？嫁人就是要有挖苦嘛，这个男人要有肩膀头家嘛，做头做头不是说我好司令，就是说做头是什么呢？有问题他来处理嘛，所以头痛嘛，头痛你让头去痛就好嘛，对不对？头痛的问题让头去痛，因为你去逃嘛，头家上就被揍逃不是花号设定的头是负责任的头，是有担当的头那太太呢就是家后嘛，家后家后一个头家一个家后。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台语我是觉得写得很好，一个头家一个家后合起来刚好，我写给大家看。这样就对了啦，你看头后有没有？有头就凹嘛。好啊，家我们就有家了啦，我们家就稳固。这个要走去头前，要走后面那个家跑去哪里？家都在外面，家都外面，难怪都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很多这样就对了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条件那个寻找的对象大概就是要信仰。要有美好的品格那稳定的工作职业大概这样就 OK 了吧好，再来，期待跟社会班的男女交往的情境。哇，有些时候受到那个电视那个偶像那个偶像连续剧这个影响，你看到俊男美女他们就是这样在交往的他们就是这样在不期而遇什么在街上突然撞到他的东西掉下去，我帮他捡了，哇，两眼相对这样有些时候就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看的琼瑶小说原来就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那我们那个很多那个偶像剧嘛，其实那个不是的这个甲喜欢乙，但是乙喜欢丙那个丙又喜欢甲，这么三角恋这么弄来弄去大概都是这样了不管他做什么连续剧偶像剧大概是这样，我爱你爱乙爱乙爱乙爱乙爱来爱去爱到做工后大概都是这样受到那种影响，也觉得说哇，这种恋爱的滋味很好酸酸甜甜的是吗？不一定。那我们的教会的青年就要教导了，一般我们教会的青年比较不会教，也不敢去交往，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我们那时候很严，我们那时候如果跟姐妹讲话，长辈就来来来来来，怎么谈恋爱呢？没啦，说话而已都谈恋爱都没事，很恭维的没事很严但是现在应该不会了吧 就现在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交往，在主内交往，公开的交往，透过介绍认识就会很公开交往啊。私底下交往会出问题，公开交往就不会。所谓公开交往是说，双方同意，父母亲知道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们怎么在西门町上面逛街呢？对呀、很长啊，因为他们已经透过介绍在交往了，对呀、你很可以公开呢，不用偷偷摸呢，所以这个是最稳妥、不会伤害对方，我不会伤害你，你也不会伤害我，那个婚介会问吗？交往一段时间了，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啊？要是不是要进一步啊？我觉得、不来电呢，我觉得说，讲话不投机，好，到此为止，对不对？你没有换感情，我没有换感情啊，我没有伤害你，你也没有伤害我、OK， 那个是最 OK 的。那如果私底下交往呢，我们都会猜，我喜欢某某姐妹，某某姐妹不知道有没有喜欢我啦，暗恋啦、既期待又很怕受伤害，看到某一个弟兄跟那个姐妹在讲话，他就砰砰很着急很紧张，哈哈，紧张什么？不用，很简单，透过婚介去问啊，当然婚介不会傻傻的啦，说某某姐妹，某个弟兄都很喜欢你，叫我来问你呢，不会这样问啦，所以说某某姐妹，传道来更新你婚事好不好？有没有人在介绍啊？没有呢，好啊，介绍两个弟兄啊，就跟某弟兄，如果他说好，你就有机会了嘛，你就知道了嘛。不用在那边按倒半天，晚上也睡不着觉，在那边翻来覆去，也不起来祷告，不起来看圣经啊。好，时间到了啊，我还有下面的了啊。好，那个等一下下面的我们双向沟通再来谈一谈啊。如果我刚刚谈的大家有意见，还是我讲说，传道你讲的那个已经过时了，请你多给我资料，我就资料会再加进去，会更丰富。好，我们同心祷，阿们。